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背法与投稿中的修炼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。我刚得法，大学刚毕业，中共就开始迫害法轮功了。当时自己看了一两遍书，只觉得师父书里讲的对，最开始完全不懂什么是修炼，所以全听身边老学员的，怎么告诉怎么做，让上北京就上北京，稀里糊涂的连上北京去干什么都不知道。老学员说让我去北京当保姆修炼比较好，心里就琢磨着辞去公务员职位，做事走极端，再加上强烈的自我自以为是等各种心态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最终是丢了工作，家里单位全部对我监视，严密看着我，不让我修炼。但是我心里还是不想放弃修炼，我想要个能正常学法练功的环境，没办法，最终流离失所到外地。当时经济也一团糟，虽然我的路走得一塌糊涂，但是心里还是有一个念头，师父是对的，法是好的，我搞成这样肯定是我有问题了，但问题出在哪里实在不知道。因为状态不好，学法不入心，就开始了背法，这样至少可以思想不溜号。背法的过程中，越背越爱背，越学越喜欢。因为背法明白了很多法理，经常心里是感叹一声，原来是这样。知道搞得一塌糊涂的原因，之前很多行为就是胡来，不知道师父讲的法，完全是凭着当人的经验和感性认识在面对修炼中的事，要不然就是听老学员的话，完全没有自己从法中看到的法理来指导，当然就是问题一箩筐。当时师父给我安排的工作环境非常宽松，每周除了接几个电话，基本没有其他工作。闲余时间，同事们看电脑小说，我就学法，一本接一本的背。我天天背法，从上班背到下班，不知疲倦，完全沉浸其中，明白了很多法理。2年多的时间，我基本上把师父的各地讲法及经文全部背了一遍。我当时没背转法轮，主要觉得难度太大。这次背法对我帮助非常大，我明白了很多法理，归正了自己很多不正的思想及行为，为自己以后走正修炼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隔了几年之后，我又背了转法轮，收获也非常大。我非常喜欢背法，只要拿到书就想背，特别是没有背过的法，不背完就不罢休。所以只要时间允许，我除了必须的家务和给同修打印一些真相资料之外，就是学法及修炼。当时也非常抓紧，不愿意浪费一分钟时间。现在想起来，应该是师父在帮助我，要不然哪里有那么大的劲头学法呀。 当时认真的劲头不亚于一个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，极其重视修炼，极其重视师父说的每一句话，真是卯足劲儿了对待修炼，认为师父讲的东西都极其重要，每句话都很重要，所以必须得牢牢记在心里，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这部大法。认为不管是转法轮还是别的经文，只要师父讲的都应该记住，记住才能指导我修炼，背下来就是最好的方法，最少得背一遍，心里有印象。我当时就是这么一种心态。我背法的时候以段为单位，背完就过了，不再复习。转法轮后来还在不断的背，也在不断的纠正背错的地方。各地讲法及经文就背完一遍就过了，没有再抽出时间再背。即便这样，我遇到问题还是会想起背过的经文中的原话，很多时候会想起转法轮中的话，真的很神奇。记得有一次陪父母去动物园，看到大玻璃里关着一头狮子，因为没有活动空间，动物园里的狮子一般不爱动，只能趴着睡觉。那天那头狮子突然面对我们，精神抖擞地站立起来，脖子上鬃毛都要竖起来了，眼睛鼓得像碗口大，瞪着我们张开大口，突然大吼一声，排山倒海般的气势，连玻璃都感觉跟着震动。那种威风凛凛的气势让周围游人都惊呆了。人们过一阵子才反应过来，发出一阵兴奋的尖叫声、鼓掌声、拍打玻璃的声音。我想，可能是师父为了让我明白什么是像雄狮一样勇猛精进，才让我看到了这一幕。那种劲头真是势不可挡。除了在学法上下了很多功夫之外，当时我还不断地给明慧网投稿，对我修炼帮助也非常大。离开家乡到外地之后，处于各种磨难中，我很自卑，对自己并不自信。因为得法后迫害已经开始了，基本没有参加过学法小组，也没有和同修交流过，总怀疑自己悟到的对不对。再加上一个人处于独修状态，我就想，要不然投稿吧，找个能间接交流的地方。在这样的心态下就开始投稿。我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，一点点地把自己的体会开始往明慧网投稿。因为在背法的时候明白了很多法理，总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写。没有想到明慧网没嫌弃我文章的浅白，经过编辑细心修改之后发表了很多文章，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，在那段归正自己的艰难的日子里，给了我能继续修下去的希望。每次看到被发表的文章，给了我很大的动力，因为当时那种境地，很多时候我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走过来，闯出磨难，让自己能够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修炼。每次写文章的过程也是逐步让我的思维更清晰，对法理更明白的过程。投稿发表之后，我都会对照自己之前的原文，看看编辑修改过的地方，找出被修改的原因，找出不足，也是一个提高的过程。就像跟同修间接交流一样，我在这种比学比修的环境中提高着心性，去掉了很多感性思维的毛病，帮助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关难，也变得比以前自信了，最终走出了困境。有的同修认为写交流文章是让读者受益，其实我真实的感受是写文章让自己非常受益， 如果没有明慧网这个环境，我也很难爬起来。我投稿基本只投明慧网，主要觉得明慧网把关严谨，因为一旦写的文章观点不对，发表之后会干扰别的同修修炼的，这反倒造业干坏事了。有的网站把关不严，我也不放心，所以我不敢随便投给其他网站。写交流文章的过程，自己收获太多了。后来我也逐渐接触上了一些同修，也不时听他们说起某篇文章写得挺好，说的什么针对。我一听，是我写的，但是我也没有告诉周围人是我写的。我的习惯是，文章发表之后，查找完编辑修改过的地方，找到自己的不足，这件事情就过去了，就像跟我没有关系一样，翻过了。我认为给自己建立功劳簿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现在明白了，写交流文章其实是同修间的互救，同修间的互相帮助，就像讲真相是咱们跟众生之间的互救一样，需要用这种方式共同提高上来。有一次写了一篇挺长的文章，是关于病业的。当时这篇文章写的时候是一气呵成，写完之后感觉就像一把利剑直接插在了旧势力的心上。文章在明慧网发表之后，当天晚上我得了一个梦，梦见了师父微笑着批改我的作文本。作文本里写了很多篇文章，好像有几十篇，每一篇都写得很认真，字迹工工整整。师父一篇一篇的批改，整本作文批完之后，最后用红笔打了一个高分，这让我受到很大的鼓励。另一次写了一篇挺长的文章，在明慧网发表后，无意中被周围同修知道了，有同修非常称赞。面对这么不断的称赞，我生出了欢喜心、求名之心，美滋滋的，以前没有这样过。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沾沾自喜，后来就开始不断的抑制并发正念，清除这种求名之心，在同修之上的心、显示心等。最后发现，这些表扬是自己的人心招来的。毕竟是非常时期，邪恶把明慧网看作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我在大陆这个环境中，应该尽可能的保持低调，注意修口，要注意安全，不要给自己找麻烦。在海外的明慧同修都非常低调，何况我身处大陆呢？更应该注意这些事情。何况相生相克的理已经变异，人世间任何事都是正负同出，出正面作用就意味着也会出干扰甚至磨难。我学习师父讲法，师父提到明慧网很重要。明慧网的稿件一方面是反迫害的消息，另一方面就是同修间的交流体会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。我想要想办好明慧网，光靠编辑的付出不够，得有素材。我们写交流稿给明慧网，也是帮助办好明慧网尽力。反过来说，明慧网办好了，我们看明慧网文章也能帮助自己的修炼提高。我自己也发现，明慧网现在对文章的把关越来越严了，投稿过程中也能找出自己很多不足。举个例子，最近我看到本地一些邪物乱法现象，觉得很危险，于是写了一篇挺长的文章，花了我3天时间，我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写得又详细又明白，举了好多好多的真实例子，还列出一堆表现，简直太明白了。结果明慧网没发表，我寻思哪里不对了呢？观点没错呀，看到的也是事实呀，怎么就没发呢？后来一个同修无意中说攻击性太强，我一想 是这样的，那就差点名批评了。大法弟子口吐莲花，而我这文章狠叨叨的，这不是以恶制恶吗？但是我觉得乱法问题很大，还是想提醒一下别的同修。过几天，换个思路，换些例子，又写了一篇稿子。这次文章写得温和多了，又投给明慧网，还是没发表。我寻思，怎么还是没发呢？我这观点很正确呀。后来发现，我写这文章的出发点不对，因为有一个同修，我知道他参与乱法很危险，我还没有张口说话，他却立刻指责我误错了。我就想，我得写篇文章来让你看看，你才错了，你才危险。其中包含着不服气、争斗心、求名心。在这么强的人心作用下写出来的东西当然不纯净，也没发表。找到这些人心后，我再次投稿，这次心态好多了，又写了一篇文章，还是关于乱法的问题，但是是温和的提醒同修了，没有恶意，没有指责，简单的举了两个例子。这次发表了。我看着发表的文章也很平静，找出被明慧编辑修改过的地方，向内找被修改的原因，找到自己心性上的不足之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修炼过程。大多数时候，我没有告诉过别的同修我写作方面的事，毕竟我们做正实法的事情不是拿来显示的，只要能在正法中起正面作用就行。其实曾经我冒出欢喜心和显示心的时候，师父点化过我，写文章是师父给我下的机制在起作用，不是我的本事，是师父的智慧，是师父下的机制很厉害，而不是我厉害。师父早已明示，正法是有进程的。我悟道，如果我们不珍惜现在，总有一天会后悔。比如说，当年可以直接对打真相电话的时候，真相电话卡非常好买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想到今天的电话卡变为实名制，加上电话监控、声纹比对等，让在中国大陆打电话讲真相这个项目几乎终止了。当我看到手中留存的那一堆手机时，心里很遗憾，当时为什么不再抓紧点呢？再多打些电话呢？又如，几年前，人们还在大量使用纸币，纸币还在大量流行，我们做着真相币。现在的事实是，大部分人已经不再使用纸币，而是改用微信、支付宝这些电子支付方式。我周围的同事几乎都没有使用纸币的习惯了。纸币现在的流通性降低了很多，只有少部分人还在使用纸币。换句话说，比较以前，能通过真相币接触真相的人也减少了很多。尽管现在我还在使用真相币，但真没想到纸币会变成非主流的支付方式。有点遗憾，当年纸币作为主要支付方式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再多做点呢？多做点就能帮助更多的人。包括发真相资料也是，几年前本地的真相资料真的是满天飞，到处都是，电线杆、门把上、汽车车窗上、汽车把手上，大街小巷真的就是到处都是。现在随着监控越来越密集，同修在发真相资料的时候也没像以前那种大规模了，真的都比较小心，随处可见真相资料的现象也不存在了。这反过来也说明一个问题，正法是有进程的。以前看到随处可见的真相资料还想，发的已经够多了，现在才感觉到一丝遗憾。 今天看明慧网文章，一个同修梦中梦到，再过一段时间，明慧周刊停刊了。此事无论前因后果或虚实，心里感受到说不出的遗憾。趁着没结束，赶快再写点文章，于是马上把这篇文章给写完了。最近看了几篇文章说，法证人间快到了，正法快到尾声了，还不敢相信，这么快就到了，自己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呢。但是看看现在的形势，真的是这样了。时间留下来是干嘛？是给众生得救用的，不抓紧，很多机会就失去了。过了这个村，就不再有这个店。今生走入大法修炼，我觉得非常荣幸。在修炼过程中，尽管由于自己的业力和人心悟性不好，让自己吃了很多苦头，但我从未后悔。我会要求自己，在今后剩下不多的正法修炼路上，能静下心来好好学法，看淡人世中的得失，归正自己，能够更好救度众生，不辜负今生能成为大法弟子的荣耀。个人体会，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莲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